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创世纪的最后一章。创世纪的最后一章好像结束了这个埃及这个约瑟在埃及一切的记载，或者结束了在创世纪期间从人创造上帝，从神创造人，从人堕落，那么一直整个的这个列祖的时代过来到约瑟50章圣经，但是经过的时间却很长。我今天第一个感触是，当然这个50章里面记载的是被神所记录的，其实我们人生有很多的岁月，到底可以被记录的有多少呢？我们人生所有的岁月在神眼中看为值得被神所纪念的有多少呢？在创世纪的前面你看看多少人，其实他活了几百岁，有没有？他其中能够记载的就是活了多少岁，娶了谁，生儿养女以后又活了多少岁，他就死了。好像在神的心意的里面，要人遍满地面的这一件事情记载了，为什么？就是讲到他活了多少岁嘛，生儿养女嘛，生儿养女这个是当时神的心意，要神这个神所创造的人做这个能够有的一个心意嘛。所以我说为什么其他事情不记呢？要他好好活着，活着生儿女，难道还有别的事情没有吗？我们看看圣经里面记载的，还有一些从这个创世纪里面看到的，赛特这个赛特生了以诺斯以后，那时代人开始求告神这件事情不被记录的。以诺以神同在同行，这个圣经里面记载的。圣经里面记载一些什么事情呢？圣经里面记载一些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什么？这要提醒思想尽都是恶的人，有一天神要刑罚。那不晓得今天我们活到现在，我们有些什么事情真的在神面前是值得被神纪念的？也有多少事情是神不得不记下来，我们想遮盖，我们想隐藏都没有办法的，因为神要拿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是警戒提醒别人的。啊，这是因为到了最后一章了，我说我有点感触，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第二点我在这边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分享什么呢？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受的世界很多的影响，我们也不要二分法。世界上呢就不好，这个不好的也有合神心意，就是没有违背神心意的世界很多东西也好，到底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虽然人已经被罪玷污，但是有的人被玷污的少，他就更多的活出像神。今天想我这样讲，到底是信耶稣的能够活出来更像神呢，还是不信主也能够活出来像神呢？我接触下来发现有很多不信耶稣的人，他能够活出来的形象也比基督徒活出来更多。为什么呢？因为人本来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嘛，对不对？那么他被罪玷污的少，当然他能够活出来神的形象就多了嘛，他变成这样了嘛。所以我们不要一开口就说世界啊这样那样。当然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我，就是全世界是我在那恶者的手下，一点都不错。但是也有一些人，他良心很轻也好，他什么也好的人怎么样呢？他里面还有一点感受，感觉上帝的形象是什么的，因为在他的里面啊，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在这边看到约瑟在埃及地那么久了，他用什么方法来处理他爸爸的事情啊？完全用埃及人的方法。我们可以说约瑟堕落了，怎么去学埃及人做的方法呢？这个话比较不太有意义吧，对不对？今天一个儿子希望他父亲，因为在路上，这个路上还要搬运嘛，对不对？是不是？那么用这样的方式以后的他在法老的宫里也好， 这个约瑟在埃及地这么久的，他看过人家怎么去处理这个死了人死了以后的什么东西，把他熏四十天，那么身体里面的水分都熏干了，就比较不会烂，对不对？在这样的方式比较能够保这个保持这个尸体不那么快容易腐烂，在运输的过程里面方便。你说这个是约瑟学埃及地的吗？就是我们会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一点都不错，这是第一点要提醒的。第二点提醒什么？世界上有很多像埃及地有很多的东西不是坏，神也没有违背神的心意的。我们一定要是二分法嘛，汉贼不两立嘛，真的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至少在这里没有记载说约瑟因为用埃及地的方法保存这个约瑟的这个尸身，是不是啊？这个在运输途中不会臭不会烂，对不对啊？这件事情做了不好，所以我们特别要小心的，我们会受这个世界的影响。那么有些影响无关我们的生命，无关神的心意的，很中性的东西怎么样呢？我们也不要与之对立啊，是这样啊。这是我第二点跟大家分享交通。第三点，这个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交通是约瑟这个人。他答应帮他爸爸，他答应他爸爸的要求，他就照着他的答应去做，没有一点应付。我现在不晓得为什么，就是在我里面，我能够做的我就答应嘛，我不能做的，我告诉就要告诉你啊，我是不一定做得到，对不对？你要不要期望我一定能够做得到？我只是愿意帮你，但是做得到做不到我没有把握，我们就尽我们愿意的心尽量去做，做不到了别人也会原谅我们了。千万不要是应付的，表面上哈啦哈啦哈啦哈啦哈啦，人家说你为我祷告，要么我就抓了他马上祷告，要么以后怎么样呢？真的，年纪大，妈妈答应人家祷告，回去也不帮祷告，这个算什么嘛？他变成这样嘛？哦，表面上应付人家一下哎。我在这边看见约瑟不是，约瑟答应他爸爸的，他很麻烦的，他要去跟法老请假，有没有？他要去报告法老，万一不准怎么办呢？法老准不准？他也要因着答应他爸爸的事，他要去跟法老讲。今天我们常常做很多事情怎么呢？因为怕跟别人，因为怕去问别人，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这个该做的也不做，是不是啊？这个不该做的这个也去做了，为什么呢？因为怕去问人家嘛，怕去问人家，问了以后一个什么结果，什么糟糕，那我不能不做，那我就不问了嘛，对不对？是不是？反过来讲怎么呢？因为我爱做，对不对？问了就怕人家不给我做什么来，那怎么办？所以干脆我就去做我的。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因为答应了人家，而是因为我们自己喜欢做或者不喜欢做再决定一件事情。我在这边看到约瑟不是，他真的爱他爸爸，真的爱他爸爸怎么样呢？真的爱他爸爸，他就答应他爸爸的，他就真的照着去行。我觉得到后面呢，我先讲还有一个层面呢，他爸爸讲的话他不但没有忘记，他而且怎么样呢？他而且还把他爸爸要求他的，在约瑟快要死的时候，他告诉他的兄弟跟他们的子孙后代，要让他们记得有一天神一定会把他们带回去迦南地的，你们不要把埃及地当作你们终究会一直要再下去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地，他们的心却是一直不在埃及地，虽然以后会受埃及的影响，但到了时候神不忘记他神的应许，到了时候又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约瑟在这个地方好像成仙了，那么以后就没有讲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约瑟的神就没有讲了，有没有？但是好像这个雅各下来，到底谁把这样一个神的应许传承下去呢？是约瑟，也不是犹大，也不是流便，是约瑟。那是意思什么呢？因为在埃及地寄居的时候， 雅各清清楚楚地告诉约瑟，他们是属神的子民，神给他们应许的地不是埃及，而是迦南。迦南再荒凉，迦南再没有比埃及来的繁华，但是神应许给他们的是迦南地。这件事情很不容易的，这件事情真的很不容易。神到底应许我们的，就是这个大卫的经诗诗篇第十六篇，大卫说：“你所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今天我们能不能想，神量给我们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神让我们生成什么人，我们就做什么人。神让我们到什么地方这个来生活，让我们就欢欢喜喜的知道神的带领不会错，神的应许没有错，而不是说这个吃着碗里的看着盘里的，是不是这样？我们真的求主给我们有这样一个真真心心跟随他的心，不因为埃及地比迦南地好在，就忘记了神应许的是迦南地。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约瑟看得很清楚。那约瑟为什么要传呢？约瑟他怕，真的怕他的兄弟会忘记掉。所以呢，真是神的心意，我们要继续不断的传下去。那么最后我要交通道的一点呢，在这个地方，他的哥哥们，爸爸死了，哥哥们怎么样，害不害怕？还害不害怕约瑟？当这些哥哥们跟约瑟讲这些话的时候，约瑟又哭了。我倒想问问大家，约瑟为什么哭？他看到他的小兄弟，他听到约瑟这边哭了好几回，一二三，哭了好几回。第一次他哭是怎么样呢？因为他的哥哥们说：“哎呀，我们卖我们的兄弟有罪了，我们现在是罪有应得啊，什么什么。”他哥哥听到他们讲这个话，可能是真是鼻子很酸啊。真的，这些人卖我，想想自己那么可怜，对不对啊？哇，那个时候啊，兄弟这样的对待我，是不是啊？他可能也哭。那么看到什么呢？看到便雅悯，看到他那个同父同母的小兄弟的时候，怎么样？哇，他就哭。那我要问的是，这边约瑟为什么要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哭，也代表我们生命的光景。约瑟这边为什么哭？我觉得这边的哭跟前面两种的哭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第一次看到约瑟哭的时候，他是哭什么呢？他哭这一些哥哥们还不悔改啊，怎么不相信我呢？怎么不相信我呢？我不给你们报仇是因为你们爸爸在，我不做吗？今天有的时候有没有人不相信我们，人以为我们是坏人，我们要不要哭啊？哦，真委屈啊。但是过了几年以后，我又看到这边的时候，约瑟哭是哭什么呢？约瑟是在哭说：“主啊，我为什么做的还不够，不能让我哥哥相信我已经饶恕他们？”我们为别人做了怎么对我们不好的事情哭，跟我们感受到我们自己做的还不足哭，这是不一样的。我不晓得约瑟到底是什么样，到底是为着你们为什么还不相信我哭，还是感受到说，主啊，为什么我做的还不能让我的哥哥相信我，为自己做的还不够，在里面哭呢？我从后面看见什么呢？我从后面看见的，约瑟在用什么话呢？约瑟在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或许约瑟真的感觉，他要让他的哥哥们真的相信他，他不会害他们。他用亲爱的话还不够，可能有，但是还不够浓，还不够深。 人家说这个王某人大爹你怎么会这样想，因为我有这样感受过嘛。从天老师怪人家怎么这样的冤枉我，这样的不相信我，难过了半天。后来为什么后来想想说是不是我做的还不够呢，为自己做的不够有点难过。弟兄姊妹，这是很真实的，有的时候我们的眼泪也说明我们生命的光景。弟兄姊妹，我今天要在这边问的是，我们哭到底为什么哭吗？什么叫悔改的眼泪？悔改的眼泪就是为自己所做的不够哭嘛，叫悔改嘛，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为着别人对不起我们哭，因为我们遭遇到的环境很痛苦哭，因为什么什么哭，是不是这样？有很多的眼泪对我们生命成长有益处，有很多我们的哭会增加我们的怒气，会增加我们的苦毒，会增加我们一切神不喜欢的东西。我觉得到最后约瑟的哭是对约瑟生命里面有很大益处，真的求助怜悯我们。其实约瑟在生命里面有个很大的看见，不是他一开始就看得见的。所以我说忍耐到底的终必得救的意思也在这个地方。今天我们刚开始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神在哪里？我们的神在我们的心里面的话，难道我们今天遭遇的这些不公平，我们遭遇到的不顺利，我们遭遇到的这些神他没有看见吗？他看见为什么会让这些事情仍然发生呢？他为什么不保守呢？为什么不拦阻呢？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真的相信神，我们是他的儿女，他一定定过要保守看顾我们的话，我们会不会有一种比较甘美的思想，就是说对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有没有？你们这样做会害我，最底线就是害我。今天有很多人做很多事还不一定要害我们，只是我们把他想成他要害我们，在那边觉得很痛苦。就算是别人要害我们的话，而神没有保守，神也没有拦阻，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甘美的思想，说人的心是要害我，你们的心是要害我，但是神的心不是。但是刚刚在接受这样不公平很痛苦的遭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这样甘美的信心和这个真实吗？那么就决定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到怎么样，不是这样吗？今天我风风雨雨这样那样的，等到一个太太说不怕，今天我的先生你们看再没有出息，但是我知道他里面有他的才干，有他的心思，有他的好，有一天他会怎么样的，他才抵得住了嘛，不是这样吗？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什么抵不住，不要给自己的理由原因，这样那样那样那样那样，其实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真正爱神，我们跟神关系的浓度，跟神关系的深度，决定了我们在世界上能够面对世界上许多事情能力的大小。假如这一点我们看见了，就会很不一样，会很不一样。而在约瑟的生命里面，我看见的到最后怎么样呢？不在乎环境多么的险恶，而是在乎我到底要不要能够成为一个可以让神与我同在的人。你看今天多少的时候，我们遇到所有的东西，就是环境啊，就是什么了，我们没有反过头来看见说，是因为我跟神的关系那么的脆弱，以至于我里面没有一个力量可以来面对我今天遭遇环境里面这一切问题。当我们里面跟神的关系厚实了，当我们里面跟神的关系真实了，我常常喜欢跟人家这样讲的时候，我们有一套神的道理，跟神有真正的关系是不太一样的。就好像说我们可以知道认罪悔改可以得救这个道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认罪悔改过，他变成这样了吗？这是有可能的。那么真正跟神会有关系的声音，我们真的认罪悔改了。那么什么叫跟神没有关系呢？只是说知道什么叫认罪悔改会信福音会得救这个道理，让我们真真实实不但跟神的关系有神的生命，而且越来越深，越来越这个浓，是不是啊？越生命越来越丰盛，你会发现到有一天 神很公平的，神也很信实的，约瑟所能面对的我们也能够面对，甚至约瑟几种哭的心境不一样，我们也会经历这一种不同流泪的这样的一种的经历，就是帮助我们。真的，最后再说，不让我们的哭永远是觉得别人不对，让我们有一天哭会发现自己做的还不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